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吃一点宵夜配个历史。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史。我前年在疫情爆发之前呢，我去过一趟纽约，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的哈根达斯超级便宜，台湾的哈根达斯真的超级无敌贵的，不知道在贵什么。那个价格是财富自由的味道。在美国的话呢，一杯哈根达斯大概 4.99 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不到150块。但这个大小跟台湾 Seven 卖那种250多块大杯的哈根达斯一模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每天都会买一杯来吃，吃到后面甚至还会觉得有点腻这样子。我在美国除了常常看到哈根达斯以外呢，我也常常看到一种三明治叫做 Poor Boy，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穷小子三明治，在台湾的某一些美式餐厅应该可以找得到。这种三明治呢，最早是从牛奥良来的。那会被叫做穷小子的原因呢，也跟一场街车罢工运动有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让我们回到20世纪初期的牛奥良吧。在汽车还有公车普及之前呢，街车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街车在台湾比较少见，它有一点像是盖在街道上的捷运。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捷运都是地下化或是高架化嘛，但街车的话呢，它跟汽车还有公车是在同一个平面行驶的。比较类似的概念大概就是高雄的轻轨，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那美国最早的街车呢，主要是用马去拉动或是电瓶去推动，可是这个效率非常低而且很贵。那到了1873年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叫做安德鲁哈勒迪呢，他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带动街车的方法。安德鲁原本是研究钢丝缆绳的，他曾经帮一个矿场呢设计内部的矿车运输系统，那那个时候他就是用钢丝缆绳这种材料去设计的。据说有一次他到旧金山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司机为了要把街车开到山坡上面，他就拼命的拿鞭子去抽打那些拉街车的马，结果那些马因为太累体力透支就直接倒在地上，车厢就开始滑动倒退路，结果有一些乘客也因为这一件事情而受伤。但这一场意外呢，就让安德鲁开始思考要怎么改善旧金山的街车系统。他最后呢，就利用他原本擅长的钢丝缆绳，发明了一套新的系统。这个系统叫做缆绳电车系统。这个系统呢，会在地下挖很多沟槽，然后把缆绳埋在那些沟槽里面。在缆绳的其中一端呢，有一个很大的引擎要去带动这整条缆绳，所以缆绳就会形成一个回圈，不断的运作。这时候只要把车厢放在缆绳上面呢，就可以透过缆绳前后移动，就有点像是平面电扶梯的概念。司机也可以透过车厢上面的刹车系统呢，自由的控制车厢的移动，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方便上下车。这套系统呢，一直到现在的旧金山都还在使用，当然有更新过了，不会是1873年的样子。我高中去旧金山的时候呢，有坐过这种街车，它坐起来还蛮特别的。车子要来的时候，它会敲铃，就会叮叮叮叮叮叮，所以你在远方呢就可以听到声音。那停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跳上去。可是这种街车它不像公车，都会有一个专属的上下车的门。这种街车的车厢呢是半开放式的，就是没有门的概念啦。所以很多人上车之后呢，身体其实有一半是露在车厢外面的，那就是用一只手抓住车子上面的栏杆。那下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帅气的直接跳下去，还蛮有趣的。那这种缆绳形式的街车第一次在旧金山出现之后呢，美国的其他城市也开始使用这一套系统。到了1890年代，发电的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之后，街车呢就开始改用电力当作主要的动力来源。纽奥良的第一条街车最早是在1835年的时候启用的，这一条街车路线叫做圣查尔斯线，主要是连接市中心到郊区之间这段距离。那一开始呢是用马去拉动这些车厢，是到了1893年之后呢才开始用电力去取代马。到了20世纪初期之后，纽奥良这座城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大家对于街车的需求呢也变得越来越高。那时候有很多商人想要从这一块市场赚一点钱，那就会成立运输公司来开辟自己的交通路线。不只有运输公司想要赚钱，就连银行家或者是华尔街的投资人呢，都想要透过纽奥良这一套公共运输系统来赚一大笔钱。可是大家那时候就只想要赚钱，所以很少人在乎司机们还有工人们的权利。这些在底层工作的劳工呢，就常常被剥削。所以在1902年的时候呢，就发生过一次罢工运动。纽奥良的市政府为了要解决各家运输公司经营不善的问题， 所以就把公共运输的专属营业权呢交给了牛二良公共服务公司，让他们来统一管理。到了1929年7月1号的时候，牛二良公共服务公司还有街车工会两个之间呢，因为薪水、工时还有雇佣关系的问题呢，两边都瞧不拢，所以工会的194号分部就宣布要罢工。工会要求所有的司机在当天下午5点20分的时候，把所有的车厢停到谷仓里面，而且拒绝驾驶任何的车辆。结果牛二良公共服务公司呢，就用氪金大法，他们花了更多的钱从其他城市调一堆司机来开车。牛二良当地的司机当然就很生气，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外地来的司机拖下车，把车子给砸烂，还放火把剩下的车厢给烧了。公司也找了警察来镇压这一场暴动，过程中还意外杀死了两个工会成员。牛二良的其他市民们呢，因为同情这一些辛苦的工人，所以最后也加入工会的行列。原本是1800人的罢工运动，到后来呢，变成将近10000人一起对抗牛二良公共服务公司。发明穷小子三明治的马丁兄弟，他们两个原本也是街车工人，他们在1922年才离开工会，然后出来自己开咖啡厅。所以当他们看到罢工运动之后呢，就想办法要支持他们的前同事。他们就用咖啡厅剩下的食材做成三明治，让大家抗争到一半很累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点东西补充体力。那因为这个三明治是专门为那些又穷又辛苦的工人们发明的，所以就被叫做穷小子三明治。而且马丁兄弟呢，还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家说，只要是你有参加罢工行动的人，去他们的咖啡厅的话呢，他们就会免费请你喝咖啡还有吃三明治。而且在信的最后一段呢，他们也说他们会全心全意的陪着大家度过这一场罢工运动，直到地狱结冰为止。他的原文是用 Hell Freeze 这两个字。但是在地狱结冰之前呢，这场罢工运动就结束了。最后是代表资方的牛二良公共服务公司获得胜利。因为罢工行动刚好发生在1929到1930年代，那个时候的美国也刚好发生经济大萧条，工人们不得已之下就只好回去工作，这样才有钱吃饭。所以这一场罢工运动呢，维持了1年左右就结束了。但是穷小子三明治一直到现在都还看得到。传统的穷小子三明治呢，是用长棍面包，然后里面是包炸牡蛎或者是烤牛肉，搭配一些生菜或美乃滋，全部包在一起做出来的。但如果你现在去牛二良的话呢，基本上只要看到任何一种用长棍面包做的三明治，都会被叫做穷小子三明治。而且不同的穷小子三明治还会主打不同的特色，有一些餐厅很注重烤牛肉的口感，那有些餐厅呢就会比较在乎面包的口感。而且这种三明治还会融合其他国家的饮食文化，像是在牛二良的越南社区里面，他们就会卖越南穷小子三明治，他们是用越南春卷的馅料，像是薄荷、虾子、小黄瓜之类的，然后把这些东西包在长棍面包里面卖。在台湾，如果你想试试看这一种三明治的话呢，也可以去美式餐厅找找看，应该都找得到。好了，以上呢就是穷小子三明治的故事。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在搜集这一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些有趣的小事情。反正我在外面找资料，然后我竟然在 eBay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卖1929年7月6号就是电车罢工运动那几天的报纸，而且一份还要卖1500多块台币。看到这个之后我就很好奇，我想来查查看，诶，那这样会不会有铁达尼号撞到冰山那时候的报纸。结果竟然被我找到，而且一份还要卖12000多台币。所以如果最近有什么特殊的事件的话呢，就可以去收集一下当天的报纸，说不定你的儿子或你的孙子就可以把那份报纸卖掉换一台手机之类的。如果那时候还有 Apple 的话，应该已经出到 iPhone 100了吧。好了，那最后我就来公布一下上次抽奖的得奖名单。说真的，大家的回应有一点热烈到我有点吓到，因为平常我们 IG 的平均留言量大概不到5个，结果这一次突然变100多个。我真的蛮开心大家喜欢这一本书，然后想要来抽奖这样。好，那我就来公布咯。这一次我们会抽3位，那他们分别是 Leon Novel、 KK Ting Hao 还有 Taken Lin。 那就恭喜以上3位朋友，我会把名单还有抽奖的过程呢放在 IG 的贴文，然后私讯你们。那没有抽到的朋友呢，不要担心，还有机会，是真的有机会哦，不是安慰奖那种还有机会的那一种。我们现在也有跟其他出版社来接洽，所以之后也会有抽书的活动。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推荐的书很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试试看跟出版社多争取一些优惠或是抽奖的数量。因为我跟代代都很喜欢看书，所以如果有更多人愿意看书的话，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件很赞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喜欢而且真的想要的话呢，就欢迎跟我们说。那我们就下一拜见咯，拜了。